美中两国最近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香格里拉会议连续就南中国海问题交锋，双方唇枪舌剑，较劲意味浓厚。美国在黄岩岛和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划出红线，并警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是在建立自我隔离的长城。中国则暗批美国拉帮结派，声称周边国家对于中国比以前更欢迎、更信任，并表示中国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随着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升级，哪些国家会选边站？是否可能形成美中对立、多国参与的僵持局面？今天我们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要请各位点评一下，我们知道这次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议里面呢，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是在建立一个自我隔离的长城，暗示中国会因为这个问题在国际问题上陷于孤立。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对他的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在那个南中国海，中国的很多那个行为是自我孤立的，可是当然中国也要凭他那个贸易关系和他的别的关系，他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这些公共产品等等，而且今天还有那个亚投行要跟再把这些谈他的第一次贷款，所以在南中国海中国越来越自我鼓励的，我觉得。可是在别的场合上中国正在得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卡特的这个说法并不会影响中国的行为、他的外交政策或者他的自信。
嗯，好，听听魏迪周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卡特部长说的中国是在自我孤立哈，我认为中国并不这么觉得。
嗯，
因为整个体制来讲，中国是正在往上走的这个阶段，你要说现在正在筑长城也不为过，但是基本上中国并不会觉得现在是孤立的阶段，因为它在很多方面整个世界哈或整个地区都需要中国的参与，积极参与跟配合甚至主导，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如果就英南卫南海事件来讲，我觉得中国并不会觉得自我孤立。那从外面的角度来讲，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当然会觉得说那个整个地区的友邦啊，整个友邦菲律宾啊，这些国家都对美国表达一些意思，是希望能够遏制中国这样子的做法。所以从美方角度来讲，他应该深深感受到这个地区对中国的这样子的崛起的这样一种恐惧感。可是你必须从中国角度来看，他跟每个国家在东南亚地区每个国家都有深厚的来往，经贸的来往，所以从中国角度来讲，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如果说要让中国真正感觉到所谓自我孤立筑起这个长城的话，我看国际上必须要有一些其他的行动。
嗯，好，今天陈晓龙先生看法。
我觉得现在我们谈到的这个所谓中国的孤立呢，其实都没有谈到海洋法。中国最近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很微妙的改变，那就是以前中国一直是这个坚持说自古以来南海就是九段线的这个圈定的中国领海，那么后来这个最近几年把中国改变的这个说法，就是不再提这九段线的自古以来了，因为实际上它九段线是1947年中华民国自己画的。那么现在根据后来通过的国际海洋法，中国现在在南海特别是南沙海域的这些所谓礁石群，它是不具有领土权的，就是中国在南海这个领海不成立以后，中国现在改了一个说法，说它是南海这些岛礁都是它的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所以它是捍卫领土。但问题是根据海洋法，这些大潮会淹没的礁石并非领土，海洋法从来不承认这边，而中国呢一直不对老百姓讲这句真话，所以这些岛礁本身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现在是强行造岛，把礁石改变成人造岛，想用这个既成事实迫使世界各国来承认海洋法可以任由中国随便改变。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确实是孤立的，并没有任何国家站出来说这个国际海洋法必须按照中国的要求改变成中国想怎么样做海洋法就得怎么样批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所说的中国自我孤立的长城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说法，是一个事实。这个如果说中国不承认的话，那么朝鲜他也不承认他是孤立的。事实上朝鲜是孤立的，就中国跟朝鲜相比，他还没有朝鲜那么孤立，因为就像刚才魏先生所说的，他的经济影响力还在遍布全球，但也仅仅是经济影响力。在南海这个问题上， 中共的这个扩张、挑衅和步步紧逼的姿态，首先是得罪了越南、菲律宾，然后得罪了这个整个东盟十国，违背了因为联合宣言而南海各方巡逻宣言，进一步的刺激了区域大国，像印度、日本，还有就是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都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最后是美国重返亚洲围堵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孤立的，而且中国这个孤立不是别的国家选择的，他是选择了自我孤立，他自己的挑衅行为，他为自己挑衅行为付出了代价。所以尽管他不承认，但这就是一个事实。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首先在南海问题上不义，就说前后不义，而且不守信用，因此失道也必然的陷于孤立。
嗯，我们知道今年4月在日本举行的这个七国工业集团峰会里面，七国峰会发表这个首脑宣言，不点名的批评了中国的片面的行动。但是今年5月，中国又自己宣布说有几十个国家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立场。所以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意见，就是说是否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说各个国家一些参与国对美国和中国各自说不同的话，所以给美中两国造成这样的印象，或者你是怎么解读这种差别？
到现在为止不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看中国最近就是找了一些国家说，哦，他们支持我们的立场，其实不然，他们只不过是支持要维持和平，不要那个干涉内政，应该经过谈判解决这些争端等等，这些老生常谈的这些东西，他们并没有说就短时间之内所有的岛礁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这个是中国的立场啊，所以他们并没有说我们支持中国的，他们只不过是说这些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的好听的原则我们支持。那谁不支持？美国也说应该维持稳定和平，要经过谈判这些的。所以据我所知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说九段线是中国的领海领土，归根结底这个是中国的立场。
嗯，好的，魏碧忠先生。
我觉得这个南海问题是一场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土领海还有未来这个海洋资源的一个战争哈。我认为中国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一个准战争的行为在做，那么而且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在做，在还没有达到中国自己本身真正要的这个所要的东西，但是从美国为主的这些国家，我基本上认为已经落下风了。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那到目前为止您看到这个几个美方所做的行为哈，军机跟侦察机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中国，你不管它是在这个黄岩岛或者是在这个永暑岛这一带所做的事情，是美方的飞机或船舰只进到了这个12里领海以外啊，所谓这个 contention room 就是这个临接区这样子的地方。在这边做自由航行，在国际法上来，国际海洋法上来讲，在你12里以内有所谓这个无害通过权，就是 innocent passage 这个通过权，你进入这个12海里里头之后，只要你没有任何敌对军事行为，你可以对这个当地这个国家哈，做出一个表示说我要经过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挑战中国的这样子的所谓海权的势力，都是在12海里以外的事情。换句话说，在对于一些南海有所谓有争议或者中国认为自己有主权的这方来讲，都没有，美方都没有进到所谓12海里里头去。这样子的做法会让其他很多邻国已经认为说，美国基本上默认了12海里的这个中国这个权利，而美国只是在12海里以外做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国际自由航行的行为。所以有一方面的说法就是认为美国的特别有一些日本人说法是说，美国必须还要更强力一点，还要更强烈一点，再进到这个岛礁12海里以内，才能够造成说这些岛礁，刚刚这个陈先生所说的这些岛礁本身并不在国际法上具有领土的这个实质意义。但是这一步的情况，看美国跟中国要起多大的这个冲突的准备。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美国并没有这样子的准备。所以看到目前所谓的东西都是在12海里以外，对于中国的所谓这样子的行为做出一些探视。探视的意思是说，我们美方只要确定在12海里以外，我们这个通过权是这个无害通过权一直是存在的，我们什么时候要过什么时候都可以通过。这一点基本上也是向其他的国家做了一个保证，说你看只要你不进入12海里以内，那么我们都可以过。至于这个12海里有没有争议，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美方几乎已经默认了中国在这些岛礁上所建造的是事实。
好，陈晓龙先生。
我觉得谈到中国讲的世界各国的关于中国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呢，其实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呢是直接的利益相关国，像越南、菲律宾，那是明确的提出了批评的立场。第二组像柬埔寨、老挝还有俄国，他们是虽然在南海没有任何相关利益，就是说他们根本和南海无关，但是他们和中国通过其他的利益交换，同情中国的立场，说一些个中国政府愿意听到的话，这就是中国讲的所谓支持中国，其实就这么几个国家。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我把它叫做道义的这个支持国，就是他们支持这个国际道义，那么从国际道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在南海采取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违反了海洋法，实际上是一种强权政治的做法，他们从这个角度是提出批评的，因此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持这个立场。
陈伯公先生。
中国说他在有40多个国家支持他的南海立场，实际上他耍了一个障眼法。他是这样，在国际法庭即将就南海黄岩岛问题做出裁决之前，中国外交部展开了紧急的外交活动，他们接触了像上合组织，就是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还有就是阿盟阿拉伯联盟，就是中东的和北非的一些国家，另外接触了亚洲的像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这些国家，然后这些国家中国主动的向他们说到南海问题，然后中国说南海问题希望通过双边对话解决，而不是要区外的力量参加，另外说的要和平的对话解决等等，这些国家有的是说对这个立场表示理解，有的时候对这个立场表示支持，但是很多是出于礼节性的，既然你提到了，同时我们又是这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当然对方要说一点好听的话，但是这些好听的话仅仅针对中共说的好听的话，说要双边谈判，要协商解决，要如何如何，但是中共并没有说到他所主张的南海就是整个南中国海90%以上都属于中国，他并没有说了这个立场，这个立场别的国家40多国家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表态，但是中国回到国内之后，他却在国内宣传说得到了40多个国家的支持和背书，这是一个障眼法。那么昨天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例子，昨天日本半夜的时候发现中国有军舰接近钓鱼岛海域，俄国也有3艘军舰接近钓鱼岛海域，那么日本提出了向中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中国在国内的宣传就是说中俄联合舰队接近了日本那个钓鱼岛海域，表示自己并不孤立，还有俄国帮忙，俄国来壮胆，但是今天早上俄国外交部发表紧急声明澄清这是一个误会，这纯属巧合，俄国没有跟中国联合行动，而且俄国在紧急声明中把这个岛不称为钓鱼岛，而称为尖阁诸岛，所以这相当于是对中国立场的一个回敬。
好，我想再回到南海问题，刚才魏碧周先生提到，其实美国在南中国海的举措，比如说飞机或者是军舰巡航等等，都是非常有克制的，而且执意的不要触动中国，但是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美国不断的来挑衅，在南中国海挑衅中国的领海和领土领空，那么给中国的这个民众造成非常大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网上有很多的评论说中国应该用导弹来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等等，这种言论非常的常见。那么中国自己是说呢，南中国海问题整个就是一个美国伪造的或者是人造的一个人为制造的一个话题。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对于中国的这种宣传或者这种说法，您有什么回应？
你说宣传说法，这个就是宣传，而且是瞄准那个国内，就是中国自己老百姓和那个党内的一些人的一些宣传。如果你分析美国什么卡特也好，克里、奥巴马所有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话语，他们是要说服全世界这个社会舆论和别的国家，他们是比较小心的全面的论证他们的观点，可是中方他们只不过是要说服国内的人，中国共产党正在保护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很科学永远正确，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些摩擦都可以归罪于美国，他们主要就是为了国内的稳定，要说服中国人民他们在保护这个国家的这个神圣的领土等等，他们并不要就是控制这个国际的这个话语权。他们的这些宣传在国际舞台上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吸引力也没有，没有发展中国的软实力，这些我觉得中南海是知道的，他们的这些话主要为的是国内的稳定，可是是有害于他们的国际的 名声和他们国际的说服力和软实力。
嗯，我想中国不管是他虽然经济政治实力现在近年有很多的上升哈，那么你刚才提到他的这些话语很多是说给中国的国内观众看的，但是我觉得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他这样就像你刚才说，他自己的说法没有说服力，或者他的行动没有说服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对于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
对，我完全赞成这个戴博先生所讲的话，这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愚民政策哈。这愚民政策所隐含的事实是什么？是对于世界上包括现在国际法上、国际海洋法上新进的知识，完全没有把这个新进知识带进国内里头来。我觉得国际社会今天走到这一步，对于海洋法的各种看法，对于海矿资源的开发，是认为是属于人类共同资源，而需要成立一个联合国的机构来开发这个属于人类资源的这样子这个观念。我觉得到这目前为止，国内就是中国现在一直没有把这个观念，就是国际法、海洋国际法，已经到了21世纪、20世纪这样子的观念，正式介绍给所谓一个大国的这个国民来讲，还是继续用清朝满清这样子一个封建的思想，认为说任何国家都在对我有害，任何国家都在联盟起来在陷害我，完全还是存在一个义和团思想的情况下，这样子来办外交，这样子来带领，这样子来教育自己国家的人民，实在是一件既愚蠢又愚昧而且又危险的事情。我觉得中国应该了解到，只有你把事实讲得更清楚，才能够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将来出了情况之后，你才能够有民意的基础，对任何国际上的事情做出有力的反应。否则到目前为止看得很明显的事情，就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政权，没有别的意思。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在香格里拉会议和美中对话中呢，美国为中国画出两个最重要的红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一个呢是中国不能在黄岩岛搞这个填海造岛，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能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那么这两个红线为什么美国特别在意这两点，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黄岩岛如果人工造岛的话，它产生的影响会非常大。黄岩岛是个超大型的环形岛礁，直径是50多公里，面积150平方公里。如果把它全部改造成一个大型岛屿，这么个大岛，等于是中国在南海上空凭空造出来一个军事基地。当然，现在因为黄岩岛的那个环礁里头的水深平均25米，如果施工造岛，施工工程量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对中国来讲现在还做不到，所以他现在是有这个计划还没开始实施。那么南海是如果中国要实行防空识别区，就涉及到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的南海还有没有领海？实际上没有，就是在南沙海域中国其实没有领海也没有领土，这几个人造岛国际海洋法并不承认它是中国的领土，那么没有领土也就不存在领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硬要把南海的这个南沙群岛这一块划进所谓它的防空识别区，就必然和越南、菲律宾的防空识别区这个重叠或者冲突。实际上，中国如果也要这么做的话，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想要控制南海。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中共这样做不全是为了国内目的，它有明确的国际目标，那就是它在玩弄传统的地缘政治。这种策略，这个所谓地缘政治指的就是二战之前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玩过的把戏，那就是为了我的生存需要，我需要用实力去控制周边我想要控制的地域和资源。最后是走向战争，这一点魏先生前面也提到。我觉得中国政府这个现在实行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做法啊，在国际外交界普遍认为这在21世纪是早就过时了的一种落后的思维，但是中国的老百姓看不到这一点。
好的，陈伯公先生。
美国画下了两个红线有它的道理，因为黄岩岛为什么让中共不能在那里填海造陆？因为首先黄岩岛是中共强行从菲律宾手上抢夺的，那是2012年4-5月间，美中菲舰船在黄岩岛发生了一个多月的对峙，后来在美国的调解下，美国要求双方都撤走自己的舰船，然后以后通过谈判解决。那么呢，菲律宾听了美国的劝告撤走了，中国表面上也听了劝告撤走，但中国在撤走之前偷偷布设了一条那个电缆线，封住了黄岩岛浅滩的入口处，不让菲律宾渔民回去。然后不久，中共的舰船又回来占领了那个黄岩岛。说这个事情是菲律宾丧失了主权，而美国放弃了责任，中国得到了好处。而黄岩岛距菲律宾100海里，距中国500海里，它明显是在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200海里经济专属区内，也就是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没有签署国际海洋法公约，却维护这个公约所说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而中国签署了这个公约，却违反这个公约，明显的违反这个公约，所以他不接受国际制裁，就知道自己必败无疑。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这次他在黄岩岛填海造岛，那就说等于对黄岩岛夺取这个事实的承认，而且是把黄岩岛跟人造岛连接起来，是阻断了南海的航道。另外，中国这个如果是夺取了黄岩岛，也是进一步的逼近了菲律宾的家门，就是控制菲律宾、越南这些小国成为事实，说美国不能接受这样的底线。至于南海防卫区、南海实备区，因为中国如果划南海实备区的话，就会把九段线的海洋的这个控制线划伸到空中，在空中升级，那么同样周边国家也会跟进这么做，都各自划自己的南海实备区，那整个南海就乱了，从地面、海洋到空中都争端，说美国绝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的出现。同时这个局面一旦出现之后，美国当然会派这个侦察机器或者是轰炸机器打断，但这样的打断来说就跟东海的打断一样，双方都只是没有实质意义的，都是象征性的行动。
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这个国务卿克里都在说，如果在黄岩岛造岛或者是南海航空识别区，中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个后果是什么并没有说明。那么现在很多分析人士说呢，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对峙哈，有点像这个比胆量的这个游戏，谁的胆量更大，谁的决心更大，谁就胜算比较大。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的意见，你觉得美国真的是不是有没有决心跟进？比如说如果中国在黄岩岛或者是防空识别区问题上超越美国定的红线，美国会不会真的有军事上的后续行动？您的看法？
我最近也问了几个美国的军官这个问题，你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意志问题。中国的意志我都认为比较大，美国的这个硬实力相当大，可是他到底是敢不敢，对不对？知道不知道为了这几块石头就是迈出一个那么危险的步子。我问的这些，我不能说是谁，可是是会有影响力的，他们都说敢，做好了准备，受了命令就会。那防空识别区跟那个黄岩岛是两个不同的一些情况，
对。
而且那个防空识别区如果在南海中中国要设置一个，这个不见得是一个黄岩岛那样一个红线。美方只不过是说了这个会是挑衅性的行为，会带来不稳定。美国没有自己说这个是一个红线，这个是一个别的人的词儿。而且这个防空识别区我们要很清楚，在这个国际法之下没有有关防空识别区的法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随机的单元的宣布我有多么多么大的一个防空识别区，它没有一个法定定义。美方只不过是说是挑衅性的，所以我估计如果有的话，美国韩国那个日本就会像过去一样不理他，会有一些什么轰炸机或者战斗机或者那个军舰都会随时就是过去，就是不给中国面子而已的。黄岩岛是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美国这样做，比如说用军机去到中国的这个所谓航空识别区，我们就是理论性的说的话，那么中国又会不会跟进呢？如果是防空识别区，那他肯定
不管怎么样，南海会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危险，这是个新的常态，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新规则。现在不只是美国有这些航行自由的一些就是例行的一些举措，现在法国、英国也说很可能他们也要开始玩这个游戏。澳洲、印度、日本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中国鼓掌，完全同意他的做法。所以现在别的国家也说，我们在这里，因为这个不只是那个航行自由问题，这个是国际法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全球海洋公域。归根结底是这个问题，跟法国、跟英国、日本等国的利益都有关系的。所以现在他们都说有可能要进行这些
参与这些
的，中国非得注意到这些不可。所以现在关键，这个地区越来越危险，越来越拥挤，是避免不了。美国不会在这里随心所欲，赢不了，中国也是赢不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更危险的，可是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管理的一个新常态。
好的，绿皮周先生，您的看法？
是，我想那个戴教授说的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个现在这个国际法庭马上可能在7月份就会有一个所谓这个裁定出来。我想中国我们自己所讲的这个九段线，后来现在变成11段线，这个是也是个中国本身自己的历史事实。因为你无论从季风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捕鱼的渔场来讲，这个地方其实 有很多这个考古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的渔民在这边长期出没，历史上本来就是中国这个渔场。你从季风角度上来看的话，菲律宾或者南或者越南的渔民很少能够往上走的。说了这个之后，就是说，就中国自己本身所讲的这样子的历史事实，你国际法庭不能够漠视的。所以即使这个法庭这个判决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的结果是说，可能对菲律宾会有利，但是绝对不会漠视中国自己本身所讲的这些历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判决就会有很多漏洞出来。这是我觉得任何这个法庭的判决哈，都会有一些所谓 loophole 出来。这个 loophole 我觉得会成为日后让中国在这个所谓裁决之后的情况下，继续在这边有个施展的空间。这是不是好事？我个人认为是好事，因为中国一定会不会他不会甘冒这个全天下之大伪，就是说这个你讲的完全不成立。只要这边有人能让中国利益上有能够活动的空间，我觉得中国还会持续维持这样一个国际法的架构，在这个继续活动。因此，刚刚回到戴博先生所讲的话，就是要建构一个比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缜密、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周到的一个行事规则。当然，中国愿不愿意接受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规则，还是中国愿意回去跟每一个国家谈双边条约，最后来绑成一个大的规则，这我觉得是要看中国自己本身的利益考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绝对不能够忽略中国自己本身利益的考虑在里头。从美国角度来讲，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美国需要中国在很多地方积极的配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没有任何重大的积极的这个战争利益在里头存在。所以未来是一个会彼此会互相吵乱、吵到互相闹的这个阶段，但是绝对不会造成一个立即而大的这个实战危机。
好的，想听听陈晓农先生和陈博先生分别评论一下刚才魏碧洲先生在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他觉得南海如果双方冲突加剧，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个具有实力的一个局面，双方都是怎么会说呢？可以说是因小失大哈。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政府其实通过他的各种媒体已经明确的表示，中国向南海扩张领他的实力，试图造成占领南海海域的既成事实，他已经明确说明中国在那里将有一系列的现实的经济利益，从石油资源一直到把南海变成中国新的航天基地等等等等，都中国有一系列盘算。那么美国确确实实在南海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它只是一个维持秩序。那么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点，那就是地缘政治这个想法在中国政府的媒体上现在是正面表达，就他认为这是个光彩的事情，我有实力了，有肌肉了，为什么我不去把周边地区尽可能控制下来。但是在国际社会，地缘政治这四个字是负面的，它指的是纳粹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当年的做法。二战之前，日本的轰炸珍珠港之前，先逼迫法国的殖民当局让日军占领越南，接着他就开始往南亚进攻，然后打到这个印度尼西亚去了。中国现在这个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大日本帝国当年提出来的生存空间说的一个变种。中国政府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个说法其实让全世界主要国家都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现在的态度比较坚决，它是要防止任何拿着生存空间为理由试图改变国际秩序，最后导致整个地球不安定甚至爆发战争的这种可能性。而中国政府自己现在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谈南海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两件事情，一个是因果关系，一个是正邪之分。北京的扩张是原因，美国的反制是结果。所有这些故事的发生，北京在前，美国在后。像北京去强占别人的岛屿，去制造这个填海制造人造岛，去进行军事化，布设那个军事雷达，最后布设导弹，还有这个到日本的越南近海去布设这个钻井平台，用大船去撞沉越南的小船，撞毁越南的小船等等。美国后来派出这个军舰进入12海里，或者派出航空母舰在南海巡航，甚至于军机去飞越，这一切都是结果。说这个因果关系看出正邪之分，美国是正，中共是邪，说邪不压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中国 继续侵犯了这个红线，就是在黄岩岛填海造陆，或者南海是在红边和那个防空识别区，美国应该果断出手，阻止中国的扩张野心。因为美国的决心非常重要，如果美国不下决心的话，它有可能是亚洲的联盟瓦解，因为亚洲国家都在看美国，在经济、在军事上、安全上依赖于美国，但这跟中国有经济上的联系。那亚洲国家如果看到美国犹豫不决、决心动摇的话，这个联盟可能会这个松散，而菲律宾已经出现了这个迹象。新当选的总统这个要求跟中国这个一对一的和谈，而且对美国有不尽支持。如果美国再不下的决心，联盟可能解散。还有一点，美国要明确，早摊牌比迟摊牌好，早开战比迟晚开战好。因为说美国现在海空军在数量上、质量上仍然占有优势，可以压倒，有自身的把握压倒中国的这个海空军。但是如果说假以时日发展下去，如果呢中国这边海空军赶上来或者缩小了差距，那美国再动手就完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威胁都巨大了。所以今天的美国一定要吸取当年对日本、对德国这个教训，就不要，你当然不可能是先下手为强，美国是后下手为强，是后发制人。但是当中共把事态推到无法收拾的时候，美国必须果断出手，打掉中共的扩张野心，进而维护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和世界安全。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最后我再请教戴博先生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很多中国学者预测，就是他们认为奥巴马总统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总统，在外交政治上，尤其在中国问题上也是不太强硬哈。那么很多人都预测下一届美国总统将比奥巴马强势很多，对于中国，所以他们现在都在这个舆论上、心理上好像都在做这个准备。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30秒钟的时间。
我觉得如果是特朗普当总统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国内也好，外交政策也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怎么看待问题，怎么考虑问题，有没有这个逻辑的这个思维，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的。如果他只不过是一个像个商人，要跟中国讨价还价，我觉得中国很可能可以接受，因为他们知道怎么跟这样一个人合作。克林顿的话肯定会比奥巴马稍微强一点，因为原来这个重返亚洲，这个是他是这个新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创造者，所以在军事方面、在经济方面、在外交方面，我估计他和他所任命的这个国务卿和这些人马，他们都会对中国持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可是还是以合作为主，可是他们也不会害怕这个竞争。
很有意思，其实从中国官媒对于川普和克林顿的报道，你能看出一点点对川普的报道，其实很多时候是很正面的，中国官媒。好，有关美中两国的这个南中国海之争呢，我们就谈到这儿。